乌克兰防长话反攻将取得突破，雅加纳推翻普京。欧洲政治共同体论坛峰会在即，日经话习近平唔信赖民企，投资中国科技业不安全。丹麦宣布未来10年军费增加2倍，澳门更严厉嘅国家安全法生效。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系林欣。今日系香港时间5月31号，礼拜三。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29号，乌克兰国防部长雷斯尼科夫表示，乌克兰军队对俄军发起嘅反攻有好大嘅机会喺夏季取得突破。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FSB 官员吉尔金警告，雅加纳集团首领普里戈津可能会推翻普京嘅政权，而且政变逼近嘅危险清晰可见。请睇报道。
法新社报道，雷斯尼科夫响接受西部法国采访时表示，呢次反击旨在回到乌克兰国际公认嘅1991年边界，包括克里米亚。预计呢种大规模嘅反击将引发俄罗斯人从乌克兰领土撤出嘅新运动。乌克兰反攻在即之际，每日邮报报道，吉尔金响分享嘅影片中话，如果普里戈津继续领导雅格纳，好快就会发生激进兵变。政变意图已对外公开，尤其雅格纳集团已紧急撤到后方基地，政变迫在眉睫嘅危险系非常明显噶。普里戈津近几个月多次批评俄罗斯国防部细数雅格纳攻打巴克穆特时嘅庞大损失，并称赞乌军嘅实力，呼吁应该撤换俄罗斯高阶领导人。自从俄军从雅格纳手中接到巴克穆特后，有网友爆出嘅视频显示，30号。乌军第三攻击旅第一攻击营同第一机械化营配合驱逐俄军占领嘅阵地，只见乌军坦克打头阵、装甲车嘅机关炮、步兵肩杆式火箭弹再定点清除，最后乌军打完仗坐装甲车收工。吉尔金曾响 YouTube 坦言，前线局势对俄罗斯打胜仗嘅能力造成极度负面嘅冲击，俄罗斯经济、军事同政治体系冇准备好面对咁样一场长期持久战，我哋正迈向军事挫败。据中国媒体凤凰卫视战地记者卢宇刚发布嘅战报，响顿巴斯前线有39名俄军士兵叛逃，并枪杀咗军官。呢39名士兵之前被乌军俘虏过，通过交换俘虏回到俄罗斯，被重新送上咗顿巴斯战场。呢个反映咗顿巴斯前线嘅战斗好唔顺利。呢个系继上周俄军风暴部队28名军官与士兵集体投降，并录影向普京喊话后，又一重大嘅俄军军纪事件。30号，俄罗斯国防部谴责咗基辅用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声称已将8架无人机全部击落。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宣布，有2人受轻伤，造成咗几座建筑物嘅轻微损坏。而乌克兰亦报道话，俄军在一夜间针对基辅新一轮大规模袭击中，1人死亡，这个是24小时内的第三次此类袭击。希望之声 TV 粤语频道的头头是道主持人石头分析认为，这一次莫斯科声称被无人机袭击，从无人机撞击的图片显示，他们是小型无人机，亦就是说不是超音速无人机，载荷亦有限，亦就是攻击的效果很有限。如果是小型无人机，他们只能在俄罗斯本土起飞，因为莫斯科离乌克兰领土有几百公里远，目前看不出小型无人机如何能够跨越这么远的距离，所以将无人机攻击责任归咎给乌克兰人需要谨慎。当日普京发表讲话，指责乌克兰在对莫斯科进行前所未有的无人机袭击后，试图恐吓俄罗斯人民，称乌克兰逐渐走上了敌视俄罗斯的不约组织的道路。俄军袭击乌克兰领土，但使用的是高精度武器，并只针对军事设施等等。石头表示，我就觉得普京好无耻。中国有句老话，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首先，我们目前没看到有证据是乌克兰做的，但是就算是乌克兰做的，亦是被普京逼出来的。现在俄乌战争不就是因为俄罗斯入侵而造成的生灵涂炭吗？不就是普京为了自己的私利 而引起的战争吧。俄罗斯从这次侵略战争一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很多次对乌克兰的狂轰滥炸，有几多平民百姓被无辜炸死，有几多家庭被拆散，你普京还在睁大眼讲大话。不过英国外交大臣柯维纳说，他不揣测攻击来源，亦没确切情资可分享，但攻击正当的境外军事目标应该被视为乌克兰自我防卫行动的一部分，而被侵略的乌克兰有权自卫。
近五十位欧洲领导人将在6月1号在摩尔多瓦举行会议。法新社报道说，这个将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并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请看报道。
泽连斯基的参与将使这次聚会更加引人注目。泽连斯基可能是欧洲大家庭中的一员，最近几周他除了访问意大利、德国、法国、英国之外，亦应邀出席了阿拉伯联盟峰会和日本港岛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这个是摩尔多瓦历史上首次举办如此规模的活动，预计约有2000名与会者，包括700名记者。欧洲政治共同体论坛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起，实际上是一个比欧洲更广泛的聚会。除了集团的27个成员外，今年还有20个国家受到邀请。而对摩尔多瓦来说，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是一个有力的重新其加入欧盟的愿望和迫切的机会。2022年6月，欧盟授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正式候选国地位，这两个国家现在想进入下一个阶段。几日前，摩尔多瓦的总统桑杜表示，俄罗斯在未来几年将继续成为不稳定的主要来源，我们需要保护自己，我们相信只有成为欧盟的一部分，我们才能够挽救我们的民主。
前贝莱德董事总经理、英国金融时报首席国际金融记者桑晓毅警告，一些投资人一头热的投资中国的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量子运算、机械人和半导体等硬科技新创公司，然而并没有迹象显示再次投资中国科技业是安全的。问题在于习近平仍然不信赖民营企业。请看报道。
桑晓毅投书日本经济新闻说，市场利益与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有时会不谋而合，但是这没有改变根本的事实，也就是民营企业的存在和市场价值取决于中共的支配。北京一点都没有要放弃依据其意愿塑造这些企业的决心，而这个党并不优先考量投资人的利益。过去几年，中共对网络公司的监管打压，令很多企业家发现置身海外较为自在，中共的监管风险将持续对创新造成寒蝉效应。文章说，习近平对民营企业、私人资本与自由运作的资本市场的不信任必然有其效果，其中包括扩大美中在一系列技术上的差距。文章警告，投资人必须接受中国消费性网络部门的黄金年代已经结束的现实，一些投资人现在转入 AI、 生物技术、新能源、量子运算、机械人与半导体等硬科技创新公司，但这些是危险赌注。即使百度的文言一心表现不如 ChatGPT， 很多中国投资人相信新程式 AI 工具与消费性技术的结合将成为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就好像在美国一样。不过这个或者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丹麦5月30号宣布，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它将在未来10年内将其军事支出增加两倍。丹麦代理国防部长波尔森在一份声明中说，政府希望通过在未来10年花费约1430亿克朗，约192亿欧元，来大大加强丹麦的国防和安全。请看报道。
根据丹麦政府的计划，在2024年军事开支将上升到69亿法郎，而今年是67亿，到2033年应该增加两倍，达到192亿，大约是26亿欧元。这一增幅所需资金将特别通过取消一日公共假期来获得，尽管有抗议运动，但是这一措施已经得到批准。 丹麦政府打算到2030年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2% 用于国防，这个是北约设定的目标。丹麦国防部长强调，丹麦必须继续以重要的方式支持乌克兰，我们必须继续积极的、有能力的向世界其他地区输送贡献。我们对欧盟的承诺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已经在周一宣布了对乌克兰的大规模新拨款额，在2023年和2024年增加24亿欧元。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亦大幅增加了对乌克兰的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最近在柏林说，德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乌克兰第二大武器供应国。
澳门国家安全法的新修正案在星期二生效，这些修正案据报对反对派和公民社会施加了更大的限制。请听报道。
法新社报道，澳门特别行政区拥有自主的司法系统，主要基于前宗主国葡萄牙的法律。第一部国家安全法是在2009年颁布的。据澳门政府称，立法机构在5月通过了对2009年法律的修订，旨在使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现行的类似法律保持一致，特别是为了防止外国干涉。报道称，到目前为止，现行的国家安全法主要涉及7种罪行，包括叛国、分裂、颠覆、盗窃国家机密和与外国人勾结，最高可判处25年监禁。新的修正案将分裂罪扩大到非暴力行为，而颠覆罪现在包括反对北京中央政府的权力和权力意识形态的行为，对外国政治组织或团体的限制已扩大到在澳门以外地区活动的组织，包括非政治性社团。另外，澳门警方现在拥有域外权力，可以在市外追踪嫌疑人，受国家安全法管辖的嫌疑人可能会被监控其通讯，并被禁止离开澳门5日。报道说，反对这些新修正案的人谴责对自由和权利的新限制。前国会议员欧锦申，一位长期支持民主的活动家，担心该法律的适用方式将为任意性打开大门。他对法新社说，对法律的应用给予更大的自由度，显然会危及人权和新闻自由。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